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今天我们仍然回到主的面前，我们来分享神的话语。我们讲到保罗的问安和代祷，即便你没有听完所有的每一次的信息，但是你也可以知道保罗的问安祷告是他书信一种格式，而这个格式使我们知道神的仆人他所关切的，虽然是照着当时一些书信的格式问安，但是问安之后还有祷告，正如当时格式书信的格式，可是他每次祷告内容都不是一个套语，而这个祷告其实来讲跟整本书信是有关系的，也可以说他以祷告开启了整本书信的序幕，也就是引言。所以即便我们不知道所有的内容，我们光看第一章多半可以知道保罗在这封书信里面所要提的是什么，也根据每一个教会他们能接受的程度不同，他的问安、他的祷告、他的祷告深度也各有不同。像哥罗西书这个祷告是相当深刻的祷告，因为底下我们看见他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刚才我们读的圣经就知道他叫以哥罗西的教会希望多而又多的认识神，这是他最终的目的，并且呢力上加力的能够经历神。所以这是哥罗西书所看见当时教会的需要，也是保罗工作的方向。我们说过保罗不是光靠讲道，保罗是以祈祷以祷告开始进行他的事工，而他个人不能去的地方他利用书信，也就是在书信里面在祷告中间写下了各样的教训。所以我们要特别看重不是保罗的头脑聪明计划智慧想出来一些东西教导教会，他实在在祷告时候在祷告中间在神的面前有了负担，也可以说带着负担去祷告，神把话语给他就写了这些书信啊。虽然有些书信像哥林多前后书是基本上处理一些教会的问题，像加拉太书信是处理一些真理的难处，这都是特别有原因的。但是哥罗西书和以弗所书，以后我们讲到最后要我希望把以弗所书能好好的仔细的讲一遍，为什么呢？因为以弗所书特别说的教会的问题，说的教会真理上面的认识，也有最完整的教会观。今天我们在教会中间如果不明白不认识保罗的教会观，我们很可能照着自己的意思来侍奉，照着我们自己所想望的来引导，也把教会引在一个人意的错误上面，就是说以人为中心的路上。但保罗不是这样。那这本书信保罗写给哥罗西教会的，在时间上面一般圣经读者的判断大概跟以弗所书同时，一般说起来新约圣经有四本叫做监狱书信，也就是指明保罗在下监的时候，在罗马下监的时候所写的书信，其中可以确定的两本书，也许还有腓利门书，这三本书是一定是保罗在罗马监中所写的，以弗所书、哥罗西书和腓利门书。那当然腓利比书也是监狱里面写的，因为他第一章提到这个问题，但是是不是在罗马监狱就不一定了。所以虽然通称作监狱书信，但是不一定同时期写的。上一次我们看了腓利比书，这个教会腓利比教会叫保罗非常欢喜快乐，因为这是一个对他的福音所传扬的地方最好的一个反应的地方。那哥罗西书是保罗在罗马监中所写的，差不多可以确定，因为这里面送信的人的名字很清楚的，推基古，这三本书信都有这个名字，推基古、安尼西姆的名字出现在哥罗西书跟腓利门书中间。所以我们由此判断大概知道保罗什么时候写书信，大概是主后61年，他已经进入侍奉的高峰期，也就是说他的侍奉相当的成熟。无论是以弗所书无论是哥罗西书都给我们非常深远的看见，叫我们知道保罗的心挂记的事情是圣徒的成熟，是圣徒灵命的长进，是教会的成熟。当然每一个时代教会都有软弱 都有刚开始的时候，都有起步的时候。在我们一生的年日60年中间，如果在保罗61年写这封书信的话，也许我们每一个圣徒都应当有相当程度的成熟啊，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一直要我们长成基督耶稣成长的身量。这是保罗在书信中间给我们看见他对于整个教会的计划，也就是说他今天给我们每一个圣徒所有的盼望。当然这本书信我们说过了，刚才讲的是监狱书信，可是事实上哥罗西教会并不是保罗亲自建立的。从我们刚才所读第七节里面也可以看见，这是他的同工以巴弗所建立的。以巴弗是何许人也？以巴弗大概是哥罗西人。那怎么会去建立这个教会呢？很可能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以巴弗信了主，而在以弗所教会中间有一段受栽培受造就的时间。我们没有看见使徒行传里面很多提到关于以巴弗怎么样做教导的问题，但是在书信里面很自然的我们可以下结论，以巴弗是保罗非常出色的学生，出色的门徒，也可以说做了保罗的同工，他对于保罗真理的认识有相当深切的根基。所以以巴弗可能是从以弗所建立了以后，他去了哥罗西把福音传给那个教会，传给当地的人，并且建立了教会。哥罗西不是一个大城啊，他同样在小亚细亚，但是从约翰的书信中间，当他提到七个教会的时候，我们也没有看见哥罗西的名字，看见以弗所的名字，看见撒迪，看见贝拉铁菲这些名字。哥罗西可能是一个很小的镇，可能并不大，但是这封书信却是在属灵上面相当的重要，因为它跟以弗所两本书信正好相对而谈，一个给我们看见基督做主，一个看见教会是他的身体。这两封书信可以是同时写的，因为里面的内容很多类似之处，差不多有一半的经文是两本书都有的，所以这卷书是很特别的。也可以说以后你看见当保罗提到说要把老底家的书信拿来传阅的时候，可能老底家书信就是以弗所书。为什么说老底家来的书信呢？因为可能保罗差遣推基古去了之后，推基古没有到每七个教会到处去跑，而是当地的人一站传一转，把教会的书信传递在个人中间，各个教会中间来阅读，来颂扬，来诵读。也可以看见早期的教会是靠着使徒的教训，一种 circular letter， 一种周流的信来建立的。因为使徒的人数不多，而早期的教会全是使徒真理的传递。当然在60年之间福音传遍得很快，到主后八十几年的时候，福音已经传到了罗马，已经可以说到是当时的地级。那这本书信之所以重要，我们看见保罗对于众教会的关切。不管是谁建立教会，在保罗来讲一视同仁，他并没有所谓自己的教会啊。所以这里我们学到从使徒身上学到的功课，当他说到众教会的时候，不是谁建立的问题，因为众教会都是基督耶稣的。圣经里只有讲众圣徒的教会，没有讲使徒的教会，没有讲众使徒的教会，没有讲保罗的教会，没有讲彼得的教会，没有讲约翰的教会，都没有。因为教会只有是神的教会或者是基督的教会，论到他的成员是圣徒。上个礼拜我们在腓立比书里面讲到，在这本书中间，使徒、圣徒、长老、执事、监督、执事这四个身份同时出现，但是其实我们都是神的儿女，都是圣徒。所以这里保罗写信给在哥罗西的圣徒，他这里加上一句话，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这本书信跟以弗所书都提到忠心的问题。我们知道保罗的话，蒙召被选有忠心啊，这是约翰的话，对不起，这是在启示录里面的，蒙召被选有忠心，这是一个过程。蒙召的人多，蒙召被选，但是能忠心到底，在神的面前能够达到神的旨意，完全的旨意，成长成基督的身量，能够有那个身量来承担各样的侍奉，能够有那个身量来尽各样的职分，这样的人在历史历代以来成为教会传递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桥梁。我越来越觉得教会福音传遍各地，像上次我讲去了非洲，我就看见第二层的工作，这个在 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大使命里面讲，第一个说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说等讲到后来说是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这是第一段的福音工作，第一段的宣教工作。第二段宣教工作却不是这样，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耶稣讲的话太清楚没有了，再清楚没有了。宣教的工作必须是两步 two steps, two stages,一个是广传福音，一个是建立人。凡我所吩咐你们都教训他们遵守，都要教导他们遵守。今天教会无论是谁建立的，无论建立到什么程度，因为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时期甚至每一天都有人新加入教会，所以教导的工作是一种持续性的工作，而且是一种周而复始的工作。教会需要不断的教导，虽然它是神借着圣灵工作所产生的，但是教会不能缺少教导，而且这个教导应当在深度上面越来越加强。那些新来的人怎么办呢？自然有人能够教导那些新信主的人，所以教会很自然地发展成主日学，各种层次主日学也是必要的。等到神的儿女属灵生命成长的时候，自然他对于神家的责任就显明出来了，他对于神家的关切就能表明在他的侍奉上面。今天很多教会不得已因为没有人才就找了好多没有成熟的人侍奉，结果你知道是什么？就是难处。因为当一个人担负了责任以后，他所有的心，他有身心灵一切重担使他压制不能够再长进的时候，就产生很多的难处。当然最好的是一面侍奉一面长进，一面侍奉一面能承担更大的责任和力量，当你往前的时候自然后继有人。最怕的就是教会有一个瓶颈，有一个锅盖，有一个 cover, 那些领头的人不长进的时候，底下的人就不能长进。因为以他马首是瞻，他对主的认识，对于教会的认识，对于神国的认识有了限制，他就不能成长。不能成长的结果是整个教会都停顿。那这些话呢，其实跟保罗整个的心态有关系，因为我们看见哥罗西教会正是一个在成长中间的教会。所以这里提到有忠心的人，忠心的人是有盼望的人。当他能够忠心向着神，忠心这个字在英文里面叫做 faithful, 那中文翻作忠心，可是你知道这个字英文也好，原英希腊文也好，都是从信心来的 pistio, 信心就产生忠心。因为信心是神赐给我们的，但是我们有了信心，我们就成为信实的人，这就是忠心的人。 faithful 中文可以翻作信实，可靠。一个可靠的人，弟兄姊妹们，你是不是圣徒呢？从基督耶稣的宝血来讲，你已经信主了，你是圣徒。但是你是不是有信心的人呢？你是，因为你借着信心，这里提到了福音传到他们中那里，借着信心他们得以接受基督耶稣救恩，并且有了盼望。但这个信心还需要产生在我们身上的改变，叫做我们的信实。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之后，我们应当对于神是完全信实的，对于基督耶稣完全忠心的。所以当你讲到圣徒的时候，不能跟信心脱离关系。当你跟信心脱离，跟当你讲到信心的时候，一定跟忠心有关系。所以这里他说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是怎么样忠心呢？在基督耶稣里，这是保罗的惯用语。保罗创造了一个词叫做在基督里，今天我们会讲到他把我们牵到他爱子的国度里，这就是在基督里的意义。基督的国在哪里呢？就在基督里。基督国不是世界上国，不是地上的国，不是人看得见的，不是地会教会的版图，甚至不是整个的教会系统，不是的。只有一样事情是真实的，就是在基督里。那你说在基督有多大？这就话说得远了。那今天我们了解电脑就晓得，有一个叫做 cyberspace。我告诉你，基督耶稣比 cyberspace 还要大。那个地方不是仅仅几个颗粒的原子而已，整个的灵界的空间，整个我们思想能及的范围，在基督耶稣里是大的无比的，跟神一样大。因为基督耶稣是神，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在他里面居住，我们也在他里面得的一切的救恩，在基督耶稣里，基督耶稣里是宽广无比的。所以保罗喜欢叫自己叫在基督里的人，这个字是很大的，不明白的人不知道保罗的心胸，不知道保罗的意思。 什么叫在基督里的人呢、啊？一个像基督耶稣一样有他心胸，有他度量，有他眼光的人，是一个大的人。我们盼望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能够说我是在基督里的人，不仅仅知道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并且知道在基督耶稣里的丰富。弟兄姊妹，这就是构成保罗写哥罗西书、写以弗所书的原因，因为他所看见的基督是大的，他所看见我们的基督元首是大的不无比的，这个大，大到一切，超过一切，你能想得到有多大？神在耶稣基督里超过那一切。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保罗提到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保罗问安，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句话我们讲了很多次，我就不再重复了。因为恩典和平安是从神自己发出来进到信徒里面，我们每天生活所需，每天生命所赖，靠主的恩典，靠主的平安。因着主的平安，我们和人有平安，因着神的恩典，我们能够度在世的日子，无论我们遇见什么难处。这些日子我心里很感触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们，许多的软弱，身体上的软弱，也有灵性上的软弱，并且有些外面生活上的难处。弟兄姊妹们，若是要帮助的话，来不及帮忙。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可以确定，神的意思要叫我们得平安。若是我们和神当中的关系正常，神一定负我们的责任。就是传道人，就是牧师，就是传道，就是长老执事，负不了责任的，神还负你的责任。就是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不能负你的责任的，神还负你责任。因为神应许，耶稣基督应许把平安给我们，他去的时候，我留下我的平安给你们，不是世人所赐平安，不是世界上的平安，是我的平安。那个平安叫做我的平安，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所以当你在耶稣基督里的时候，你有从他而来的平安，在他里面的平安，这是真实的见证，这是真实的经历。底下保罗就提到他的祷告，你注意到他的祷告说了起头又断掉，说了起头又断掉，为什么呢？因为他起头的时候，保罗常常这样子，一高兴把话讲出去后，他转了一弯，等到几节之后他又转回来。所以第三节是我们感谢神，你看第九节，因此我们自从听见日子，也为你们，因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第三节是我们感谢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保罗是一个非常乐观积极的人，虽然他告诉我们他常经患难，众教会的压力常常担在他的身上，但是保罗基本上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人，因为他有极大的忍耐力，他能够承受神给他的托付，他作为一个积极进取的人，他所看见的难处是他侍奉的原因，是他祷告的原因，而不是消极。这里他特别提到他感谢神，因为他想到哥罗西教会，我刚才说过这个教会不是他建立的，这个教会完全是他的同工建立的，但是他却看见他福音的果效。为什么？怎么说呢？第六节就说到了，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他已经看见虽然这个小小的种子以巴弗把他带到了哥罗西，但是哥罗西教会在几年中间已经有相当的成长。保罗认定这件事情，肯定这件事情，认同他同工所做的。保罗认识教会增长的必要性，而且知道他前面一步所需要的是什么。所以他说，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因为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并且为了存留你们存留在天上的盼望。这是在哥罗西里面又提到信心、盼望和爱心，信望爱，保罗喜欢用这些词，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提到这三个字，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很多人都会背。下一次我们讲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时候，会提到保罗有一个三元的一个 formula， 一个方程式，就是信、望、爱。我们下次再看这个题目。所以这里我们稍微提一下，保罗知道这是正常的教会，一个教会有信心、有盼望、有爱心，是一个正常的教会。这个礼拜六有一个教会请我去开一个特别聚会，他的题目很有意思，也请你们代祷。他要我讲的题目是建立基督和谐的身体。我再说一遍，建立基督和谐的身体。在我的了解，基督身体都应当和谐的，对吗？他为什么特别提建立基督和谐的身体呢？这是从以弗所书来的。他 他知道我从主那里领受的信息，建立基督的身体。可见很多教会不和谐，不和谐是什么？
cancer
那是 cancer， 有毛病。所以你知道今天每个教会都在求增长，但是建立基督的身体怎么样能使它和谐呢？必须在基督耶稣里啊！当然这是礼拜六要讲的信息，今天不讲啊。但请你为我祷告。怎么说呢？因为保罗知道教会的增长是必然的，而且是必要的。正常的教会信望爱是他的支柱，使教会能够和谐的增长必有的现象，也是一个晴雨表，或者是感或者温度计。一个教会如果失去了信心，失去了爱心，失去了盼望，基本上还有很多的难处，传道人就是有再有本事也不能解决，除非圣灵的工作重新开始，使神的儿女生根立基在信心里面，因着信心在神儿女中间，在圣灵里面产生了爱心，因着爱心有了盼望，那个是福音的盼望。回到我们最原始的基点，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有大的盼望。这个盼望是什么？为着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这个基业等待我们去领取的。啊，张祖同我最喜欢讲他的故事。他还没有信主以前，在我教会里进进出出18年还是19年，还没有信主。我说祖同啊，照着你的在教会里的年日，你早就该做了长老了。到现在信主有十几年了。20年，又是20年。那感谢主，说不定真的有资格做长老了啊。你知道，我说你太可惜了。你每个礼拜来教会，如果当时就开个户头，现在账目已经不少钱了。你一直不开户头嘛，你不来我们银行，不来本银行存款，哪有存款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信主以后，天上为我们存留的基业，我们每一天所走的路，每一天所做的事情，每一天所遇见的人，都成为我们属灵财产的一个账本。我们在累积我们的财富，累积我们属灵的财富。所以弟兄姊妹，一个人追求跟不追求差太远了。刚才我们弟兄姊妹唱的诗歌，我渴慕耶稣，我心中渴慕的耶稣，我心中渴慕的耶稣 ，longing for Jesus， 我心里渴慕，这个渴慕是我生命的动力，是我跟随主、追求主的动力。而每一天每一天都在增加我属灵的财富，一直到有一天我能够到天上去领取。怎么知道我有的财富？你手里有个账本叫做圣灵，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当我们有了信心，当我们有了圣灵做我们凭据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将来必能得到的。因为我们在圣灵里面，我们的经历，我们有感觉，我们今天又多了一个 deposit，那就是我将来要得基业的凭据，圣灵是我的证据。怎么知道我是属天的人？我在神那里有地方为我预备，将来我要去他那里，因为圣灵在我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基本的信仰，圣灵在圣徒的心里面，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并且因着圣灵的缘故，叫我们爱心增长。保罗知道哥罗西教会是一个非常正常的教会，所以他为他们感谢神，并且呢他为他们代祷。代祷的内容是什么？这里句话就比较费一点力气，所以我们就稍微看一看好吗？第九节，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注意到这里，保罗说不住的祷告祈求。那我相信保罗不仅是醒着的时候为着哥罗西教会祷告，其实他为众教会祷告。我经历到一件事情，这个睡觉的时候也能祷告，而且睡醒的时候继续还在祷告。弟兄姊妹们，假如你睡觉的时候祷告祷告祷告睡着了，希望你在床上啊，也不要紧，醒来的时候你发现你还在祷告。今天早晨我祷告了一半，哎呦，有一天忽然我里面明白有个信息来了，那是为了某一天我要英文聚会讲的信息。神恩待我，让我先把信息知道要讲什么。祷告祷告，半夜正在早晨刚刚起来的时候，还没有起床继续祷告的时候，忽然有一句话进来。弟兄姊妹们，我相信保罗一定比我经历更丰富，他说不住的祷告就是不住的祷告。这个人的灵能够不断的在神的面前祷告，虽然他手中可能做其他各样事情，就好像一个音乐家，他脑子里常常有音乐，他可以做别的事情，但是音乐不断。我是喜欢听音乐的，所以我知道 有些时候音乐不断，有时候哼一哼出来。昨天我太太在面前，在那里忽然哼起一段音乐，我说她受了我影响，她都不知道音乐哪里来的，因为我在哼，她不知不觉听见也跟着去了。很多事情这样，我们一心能够二用的。弟兄姊妹们，当你忙碌手中的事情的时候，你的心、你的灵还在神的面前，继续不断的为教会祷告。这是保罗。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